Hello，Hello，欢迎来到 Climbing Note， 我是小聂。2024年的七月份了，眼瞅着北京进入雨季了啊！我估计再有2个周，差不多该桑拿天了吧？北京最难受的时候啊。然后有外地的朋友，如果最近想来白河爬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趋势啊，时间窗口非常重要。当然，现在的这个时代好像也不一样了。这个有一些朋友我知道是专门来北京、上海啊什么的爬岩馆的啊，尤其是有这个日本定线员定的线嘛啊，人家是专门冲这个来的。前两天，这个我有一老朋友，我们认识差不多快20年了啊，从山东过来，不过就是跟其他的朋友约了要来北京爬岩馆。我一说你爬岩馆，我现在去岩馆可太少了。是吧，我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吧，岩馆我就懒得去了，说你爬完岩馆咱们一块儿上白河爬2天。就这么着，我们先在城里吃个饭，那天是在这个大望路啊，4个人，另2个是姑娘啊。我们坐下来一聊天，我才发现那两位姑娘都是爬了应该是没几年，但是呢，一个是双腿骨折过，就是脚一只脚一条腿是脚踝，另一条腿好像是膝盖附近吧，另一个姑娘反正一条腿骨折，都是在岩馆里抱石摔。我当时听了还挺吃惊的啊，这个比例是不是有点高了？我们一桌才4个人，啊，但他们都很坚强啊，就是伤完以后，尤其那个有一个姐们儿，这个她这个还有钢钉呢，还有钢板呢。然后呢，只不过现在钢板没拆之前，她没法抱石了，在这个岩馆里爬线路啊，因为抱石要往下跳，那一下受不了的。这个事儿其实老听众都知道，我们专门讨论过这个安全的问题啊，抱石下落姿态控制的问题啊。然后我之前我忘了哪一期好像也提到跟这个专业运动员聊过什么的，他们觉得另一个思路啊，就除了说要这个意识方面的问题的话，他们提了一下是这个，就是尤其说女性的这个朋友们，她的腿部肌肉力量可能不太好啊，我这两天想了想，也是。那不光是，我觉得应该扩展一下，不论性别，如果你在攀岩或者说抱石之前的话，你没有什么运动习惯，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你的腿部和核心的肌肉力量都不够啊。这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即便你有意识的想要调整你的下落姿态，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快，电光火石，可能就是1/10秒那时间才有那个机会让你去调整，但是你已经没有那个力量去做你那个反应了。它其实就是那么寸，有的时候你可能你的脚踝的角度，膝盖的那个角度，哪怕调了可能就1-2度，甚至你就能把原来的那个严重的一个骨折变成可能就是一个拉伤或者怎么样了啊。所以现在我的想法，我的建议是，除了我们说安全意识这部分啊，另一方面其实应该，如果你没有之前的运动习惯的话，还是要做相应的力量训练啊。当然这个就凭个人喜好了，有的朋友可能愿意去撸铁，那像我就对健身房完全没兴趣。那可能女生什么跳操啊瑜伽也可以，但是最简单像我现在比较喜欢的跑步对腿部力量核心力量它也都会有训练的。啊，有些人借口就是就跟攀岩一样找借口，说我不能跑步或者什么样的。我觉得你除非有些生理性的疾病，比方说你心脏有问题，对吧？或者你的膝盖有问题，那你应该先治病啊，听听医嘱，把这个毛病先解决。除此之外，我觉得跑步没什么人不适合。你刚开始你说你跑不动，7分半配速你颠着走总行吧？你只要颠2公里行不行啊？你咬咬牙，我觉得都能这个2公里都能搞定。然后你休息个3天4天，哪怕你休息1星期，你再颠一个3公里啊，再过一周5公里啊，你能跑5公里，后面就到10公里。所以别看配速，以自己舒服的一个状态为准。然后也是跟那朋友聊天，那时候转过来我们已经到白河了，跟几个朋友一块在新格莱坐着吃饭。 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觉得那你现在跑步你觉得对攀岩有什么帮助？一块坐着呢还有几个人啊，那两三位异口同声的说肯定是有帮助的，对吧？那我的想法就是我不能确认对抱石有没有多少帮助，但是对爬难度线路一定是有帮助的啊，这是我的想法。因为我现在抱石比较少嘛，就是它会这个提高你的有氧的能力嘛，因为抱石可能更偏无氧一点。这是岔开来说了点这个哦，对，上个月小宁还去一趟日本，我头一次去还是挺好的，就是徒步去了。那个叫熊野古道啊，现在据说是小红书上非常热门的那个线路。然后呢，每到小长假还有旺季就是它的什么樱花季啊，还有五一还有十一这种假期，人满为患，据说全是中国人。还好我们去的淡季啊，就是六月份去的，其实已经进入它的雨季了，但是我们运气还比较好啊，没有就最后一天赶上下一点雨，也就是五月份吧。听朋友聊天说他们要去，我说哎，那我也想去。最重要的原因能跟媳妇一块儿，就是参与点户外活动。你要说让她攀岩，我觉得这事儿，不可能。人家早就表达了这个，不喜欢啊，甚至有点讨厌。讨厌当然是因为我干这个花费时间太多啊。但是呢，徒步山里面走走，我觉得大家稍微训练一下都能走，而且空气又好，是不是？人家那边又干净，确实是干净啊。我们走了这一趟徒步的行程是四天，差不多四天吧。我走了肯定有大约60公里，这山路啊，山里面我可能就看到两三处垃圾，最多了啊，因为有两个是就那种包装的袋子，还不是整个的包装，就是撕下来的那种一角啊什么的，一个小片，类似于指甲盖那么大的，我路上碰到的我都给捡起来了。为什么？人家这儿太干净了，你觉得真的不应该有这东西。还有一个是看一个餐巾纸啊还是卫生纸的掉到那个山路下面去了，那个我就没捡啊，就是这样。然后白天走个这个最长那天我们走到25公里，剩下10几公里的，反正对我来说是比较轻松嘛。然后晚上有地儿还能泡个温泉，是不是？然后本地这个我们走的熊野古道的中边路，然后那一片区域都是盛产那个梅子，所以当地的青梅酒还是挺有名的。晚上吃点它的那个套餐嘛，其实就几个小咸菜，然后再给你煎块鱼啊或者肉，然后配一个味噌汤，一碗白饭，基本上就这标准，也不会吃很多。然后我们自己再要一个梅子酒啊，有的还有那个温泉啊，吃完饭泡个温泉，就是挺开心的。说实话，你要让我专门去说逛城市里逛逛什么的，我可能还真是不是那么感兴趣。但是山里面走走啊，毕竟还是喜欢户外嘛，对吧？这熊野古道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的，而且它的难度是就是可调可控的。我们在山里经常碰到那个老外穿个凉鞋，挎一个帆布袋子，单肩啊，挎一帆布袋子的人就在山里面走了。那种肯定是，就是他是晚上要回到他前一天晚上住宿的地方嘛，就是他可以，肯定事先查好了线路，几点之前他就到哪个地方，然后出来坐公交车，然后再回到前一天晚上住的地方。很多种走法，大家这个提前做做攻略啊，非常推荐。然后我们这次还办了一个3年的签证，所以肯定还得再去走一走边上，因为它有很多条支线呀什么的。好，这是小聂这个简单汇报一下最近的事儿啊。然后后面这一个多月还挺忙的，也是没有时间去更新节目了，所以我们下一次再更新应该是肯定要到9月份了。有那么两三个我觉得靠谱能聊的对象，但是现在确实没时间弄啊，跟大家打个招呼。那这期节目简单聊，其实最主要一个原因是我最近刚看了一本书《比山更高》，圈里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了，是户外探险的前主编、执行主编这个宋明卫，圈里一般叫小明啊，他这个花了3年时间写的一本书，据说为了写这本书，就是把工作都辞了，就是从户外探险离职，就3年时间不干别的，就是来写这本书。 我是在日本的时候，我的这个一位朋友，他是等于这本书的被采访的对象啊，他跟我说，哎，我送你一本书吧，我猜到可能是这一本了，然后等到北京的时候，这书已经到我家里了，非常感谢他，然后我花了大约七八天的时间看完的。为什么会看这么慢呢？两个原因，一个是在日本刚回来，确实有点疲劳，要补一下觉。第二个原因就是这里面，因为我攀岩也20年了，所以这里面好几个事件或者说事故，我都知道。然后呢，当年论坛时代，我们就已经读到很多相关的资料，还有里面有些人我也认识。所以它对我来说又是把记忆里的东西又掀开，然后看一看，有些东西是比较沉重的，所以我可能看个几十页，二三十页，有时候我就要放下，放一放，让这个情绪，让这个情绪能够舒缓一点，所以会看得比较慢，但是我本人还是非常推荐，如果你对登山、对攀岩，真的哪怕你不登山只攀岩的话，我也是推荐你能看一看，因为这是攀登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说即便是你只爬室内只在岩馆里爬，但是我觉得不妨碍你去了解一下攀登的历史啊。这里面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绩，我觉得就是梳理了这个中国民间登山的历史啊，尤其是二式攀登的，同时它顺带着把中国民间攀岩的这部分也给讲了一下，尤其是起源的那部分，比如说中国第一块人工岩壁在哪儿，第一家民营的攀岩馆是哪儿，对不对？我们老听众应该都知道了，我们节目里原来提过，是在北京的宣武门，当年有一家叫七大古都的攀岩馆啊，节目里也提过，但是人家把这个梳理很清楚，七大古都哪一年建立的，里面教练是谁，对不对？都梳理出来了，非常的感谢。反正我其实我们做那期应该是上上期做这个探洞书技术手册那本书聊的时候，我跟李萌聊的时候，我们节目里也说到了，你看他现在就是他跟这个慧慧现在也在做一个工作，是梳理中国民间探洞，是这些历史。我当时还称赞，哎，你看，我说你们这个做的特别有意义。那就是攀岩这部分，其实在中国有点遗憾，就是还没有人把它梳理出来。但你看这个，我话音未落，人家这新书一出来，我一打开一看，梳理的是比较清楚的，对吧？还有中国第一家的户外装备店。然后白河第一个岩友兔的院是什么样的，中国民间登山的第一起山难，中国第一家民间登山社团，对吧？甚至还有中国国内攀岩第一起传统的这叫拉链的冲坠事故啊，拉链的冲坠事故，是不是？包括岩鱼酒怎么来的，盗版岩鱼酒怎么来的，在书里都有非常明确的讲述了，非常感谢小明，这是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部分。另一个有意义的部分，我觉得在于，其实是我跟还是我们山东来这个朋友，前两天我们就是说他现在岩馆里爬了爬，后来我们去白河在新客来喝酒的时候说起这本书，因为他也第一时间买了这本书，他说有点看不下去，就是他翻了一些翻了几页，他就说翻几页他会就想起我们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已经逝去的一个朋友。他说这个这些人就是指着这本书说这里面书里的人物他们都被记录下来了，但是我们共同的这位朋友可能现在已经，尤其是比方最近5年有这么多的新的 climber， 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了，对吧？所以有一些感慨，有一些情绪低落吧。我想了想也确实是这样，所以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了一下，反映出来这本书的意义啊，比山更高，这本书的意义，克莱姆的故事被记录下来了，非常感谢小明。至于我们那个共同的朋友，那一位共同的朋友，的话，我就跟他聊，我说，我觉得你们本地的路书可能可以做一做， 因为我们的老朋友当年在本地是开发了不少线路的，也算是把路书做出来，也是算是对他的一种纪念的方式吧。那我简单说一下这本书吧，有些人还没有看过的，它其实分了四个部分，自由之魂、任己探险，第三部分白河十年，第四部分梦幻高山。大家一听这名儿，大约就知道这里面讲述的主要是什么那样的故事了啊。我稍微给大家读一下吧，就其中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段落，或者我比较喜欢的段落。首先是第三页啊，前言里面的，有的人被历史的浪潮所吞噬，而幸存下来的人选择继续用攀登来书写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每一次攀登都是老人与海狮的搏斗，只不过他们与之博弈的不是大海，也不是大山，而是真实的生活。当他们攀登到人生的顶峰时，回望来路，不只有眼前的辉煌，还有深深的无奈与感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热血与唏嘘是并存的。自由攀登的历史中写满了悲情与荣耀。我想这是其实点出了他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就是小明自己的情怀吧。啊，这是他前言里面写的。还有一部分我觉得集中反映了他个人的这个就写作风格，或者说他对攀登的浪漫主义的描述。比如说这个啊，139页啊，这个也是自由之魂这一部分。在离开大本营的第七天早晨，他们冒着雪崩风险快速通过了刚下过新雪的雪岩地形，并在中午站在了雀勒博斯西北卫峰的顶峰，海拔5863米。自古以来从未有人站在这片山域的顶峰上，他们站在绝顶四处环望，欣赏着罕见的风光。北边是辽阔的昭苏平原，平原上盛开着成片灿灿金黄的油菜花田。东边远处是形如花冠的雪莲峰，近处是他们神往的雀勒博斯峰。由于山脊遮挡，他们看不到主峰。南边是自西向东延展的土盖别里奇冰川，就好像一条在山谷中匍匐前行的冰龙，这是完全位于中国境内的第二大山谷冰川。西边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的界山，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已经来到了距国境线只有7公里的地方。275页，这是第二部分的了啊。马玉华和宗山他们爬幺妹，在幺妹顶上的时候，此时近黄昏，他们站在了四姑娘山主峰的绝顶之上，环顾着四周，青黛色的山谷与雪白的山峰高低错落，冰川上游发源出的浑浊融水侵蚀着条条沟壑。世代生活在那深谷中的山民刚刚结束这一天的劳作，在遥远的天边，锯齿状的天际线把夕阳刺破，溢出了最后的余晖，穿行的群峰都被镀上淡淡一层金色，那些凌厉的角峰与锋利的刃脊都变得温柔了许多。登山者的衣服被高空吹得猎猎作响，他们脚下的雪峰被山脊线切割成了阴阳两面，阳面开始变得暗淡，而阴影正悄然爬上山顶。登山者走在云端之上，迈入云海之中，就好像在飞机巡航阶段走出了舱门。他们撤离了海拔6000米的冰雪世界，身后是孤高的妖媚峰，眼中是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城市里的灯光照耀着他们回家的路。啊，简单读这么几段啊，大量的内容还是大家自己去体会吧。当然也有美中不足啊，比方说它里面还是有一点明显的错误的。我给大家得说一下，比方说418页，这个讲这个白河攀岩这段，因为这咱都熟，亲历者。他比方说他讲到这个2017年4月，白河水边有游客溺亡，从此官方在水白河临水路线处禁止攀岩等活动，还在河边立了个标牌，上面写到严禁赌博、严禁贩毒、严禁卖淫、嫖娼和攀岩。这个牌子可不是2017年立的啊，这个我们就是再怎么不讲究，也不至于在2017年还立这种牌子啊，什么嫖娼啊，这个和把嫖娼跟攀岩立一块儿。这个牌子是有的，大约我2004年或者2005年第一次到白河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牌子了，但是应该很早它就被拆掉了，具体哪一年拆的我不知道，可能10年前后，类似于这样，因为这玩意儿确实不好看呀。现在也还是有牌子的，就是说为了类似于 主题呢就是为了水资源保护，那禁止在河边烧烤，禁止什么露营，禁止攀岩啊，这个牌子是现在是这个内容啊。所以他写的这个2017年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得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事关我们白河这个的事儿了啊。还有一个明显的错误是585页啊，这个讲何老师就是何川当年在布达拉那个冲坠脚踝折了那事儿啊，就是中间这部分，六名当地的藏族壮汉喊了一声走起，便飞也似的冲下山，村民负重飞奔的速度之快，让在场的后勤人员和何川女朋友拼了命也赶不上，也追不上啊，这个是错误的啊，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人家女朋友当时就没在山上，那年是因为海拔适应有问题吧，我记得好像是他是在这个姚美家住着的啊，他帮联系后勤哎这些事儿，所以没有他这个。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呢？因为我就是那后勤人员，是我追不上啊。这是我发现的两处错误，应该还有一些别的啊，因为它里面涉及了非常多的这个资料啊什么。有这种小错误是非常正常的，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以后大家反映的多了，再出一个刊物啊什么之类的就可以了。总之我个人依然是非常推荐这本书的。然后如果有朋友啊，我这书看到快一半的时候，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又下单买了一本啊，就等于我有两本书。然后呢，基本上问到我的朋友，我都会给他推荐。如果他暂时没有买的想法的话，我就说呢，我把这本书借给你看就完了。如果你觉得好，你可以买本收藏，觉得一般呢就看完就了解点知识呗，是吧？那所以那个我有一本已经借出去了，我还有一本呢。那如果是北京的朋友跟我说一声，私信啊或者怎么着的，留言都行，你给我个地址我就快递给你了，就是快递费我都出了，都没关系。那如果是外地的朋友，那可能需要您付一下这个快递费就行了，我发给您啊。您，我是推荐您看一下，但是呢，也别放您那时间再长，比如最晚就是一个月、一个半月什么的，也该看完了，因为这个书其实是很容易读的，可读性还是很快的。除了我说的那部分原因，就是略显沉重那部分来说的话，啊。应该正常情况下两个星期怎么也都读完了，是吧？还有一个我蛮感慨的部分啊，就是梦幻高山这部分。其实这个浩鑫、阿佐的故事，国内的自媒体也写了不少了，但是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斯丹利的故事。他也只是当年在巴基斯坦出事儿的时候，就是人没回来嘛，因为他是香港人，当时可能对他的介绍比较少。这次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感慨的问题，就是父母跟父母的关系。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讲到他就是会给他算命，找算命的师傅告诉他，你一定要不可以去攀登，不然你在27岁的时候就一定会出事儿。结果事实上在27岁就出事儿了，好像是算命师很神，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它影响了斯丹利的行为。所以我单独在这里说一下，干我们这种尤其是高危攀登的，别去算命啊，这是我的一个感慨或者认认真真的一个想法，好吧。好，这是再次推荐这个《比山更高》这本书。虽然书的名字起的我稍微不是那么的喜欢，觉得有点太白了，但是内容值得推荐，而且这本书量还是很足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多少页，等于469000字啊，后面还有一些插图，内容非常充实了啊。这是一点点读后感，谢谢大家。我们这个应该怎么也是9月份再见了，拜拜。